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东，力促以色列同意人道援助的同时，是竭力避免战事蔓延成为一场大规模的中东战争。这已经是布林肯自哈马斯发动武装袭击以来第三次中东之行。在上个月拜登总统访问以色列之前，布林肯曾在中东停留了长达六日之久。最近一项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会卷入冲突感到担忧。昆尼皮亚克大学在星期四的民意调查说，绝大多数的选民有 84% 是非常担心， 43% 有些担心， 41% 说美国将会卷入中东的军事的冲突。在几个星期以来，该地区的美军几乎每日都遭到袭击，除了两艘的航空母舰打击群之外，最近几个星期美国已经向该地区增派了几千名的官兵。此外，美国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引述美军官员提供的消息说，在世界其他地区成千上万的驻军亦都被告知说他们可能会被派往中东。从四方安全对话到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美国近年是致力于以多边合作的方式应对中国的挑战，而这项策略同样适用在中东。去年7月，美国、印度、以色列、阿联酋就共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召开首次的领袖高峰会，宣布成立中东版的四方安全机制。在新的安全对话当中，以色列居中地处十字路口，东部走廊横跨印度与阿拉伯海湾国家，北部就透过约旦和以色列将海湾国家与欧洲连成一线。这个计划地缘政治上即可以缓和中东地区国家和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可以挑战中国在西亚和中东的影响力。直接参与早期讨论的一位以色列前高级官员对数位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说，没人大声讲出来，但这个计划从第一日开始就是与中国有关。但是哈马斯的突袭使到这盘一举多得的好棋是要停滞。中东版的四方安全机制的基础被认为是建筑在以色列与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的协议之上。美国斡船客达成的这个协议曾经是开启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进程。以色列先后与埃及、约旦、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五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鉴于阿拉伯国家曾经一直是透过拒绝建交的方式来到向以色列施压，这个协议亦都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不满，抨击协议将他们的建国议题是抛到了一边。以哈冲突以来，中东地区连续爆发大规模反以的抗议，摩洛哥和阿联酋等阿拉伯协议的阿拉伯成员国面临压力。虽然中东大多数国家并不民主，但是掌权的领导人亦都不能够无视人民的感受。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政治学系副教授亚卜杜勒卡德尔对美国之音说，不幸的是，美国在该地区盟友的领导人现在对民众对以亚冲突的情绪无能为力。不过在另一方面，亦都有迹象显示美国在该地区的重大进展并未因以哈战火而完全付诸东流。近几个月，以色列一直在同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沙特阿拉伯系谈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上个星期对记者表示，沙特阿拉伯向拜登政府保证，他们仍然希望在加沙战争结束之后达成一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安东尼·鲁杰罗指出，即使在10月7号之前，这些问题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不过沙特阿拉伯已经表示希望恢复美国与以色列的谈判。这位美国的是前负责核武制裁事务的高级官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将看一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看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正常化谈判是不是会重回正轨。阿联酋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最近也表示，阿拉伯罕协议并未因以哈战争而受到威胁。阿联酋国民议会国防内政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里拉希德·鲁埃米星期二在一次公开活动当中说，协议是他们的未来。他说，这个不是政府之间的协议，而是一个改变该地区的平台。 在最高峰时期，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国就分别驻有多达10万和16万大军。但据美国国防部今年6月透露，美军在中东多个地点的驻军总共只有3万多人。自从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攻击以来，美国已经大幅增加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美国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根据对在中东不同国家驻军人数的统计报道说，美国目前在该地区的驻军已经多达45000人。美利坚大学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中东问题研究所中东亚洲计划主任约翰卡拉布莱斯说，在美国减少在中东军事存在的问题上，大家的看法或者是还有愿望，就是长期以来与现实是存在差异。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军虽然曾经在伊拉克的大量驻军，但那里是一个他所讲的非自然的峰值，美国军队并没有离开该地区。这位中东和亚洲问题专家承认，最近几年美国的确有些忽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他说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是没有引起太多认真关注，但他的前提是大家深信当地条件对于认真的缔造和平努力是还未是成熟。前白宫高级官员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鲁杰罗他说，虽然有些政治家会说他们应该关注这个地区或者那个地区，但美国作为全球的强国，无论重心怎样从一个国家转向另外一个国家，但现实是美国总会在那里，总是有美国的利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他说美国是全球大国，随之而来的是对所有这些地区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结束中东之行之后，是前往日本、南韩和印度访问。美国国务院说，这个行程表明美国仍然高度关注印太地区。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说，国务卿的该地区之行表明了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持久承诺和关注。他说即使在身处全球其他挑战之中，亦都是这样。最近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似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0月27号，联合国以120票赞成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有关以巴问题的决议，决议直至未提哈马斯，但是一些与美国几十年来风雨同舟最坚定的盟友都没有与美国一起投下反对票，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在决议通过之后说，这个是联合国和人类是至黑暗的一日。决议当中直至未提哈马斯，仿佛战争是无缘无故地发生。他甚至质疑这份决议的目的是是否为了要束缚以色列的手脚。他说摧毁哈马斯的唯一方法就是铲除他们，你为什么不追究哈马斯的责任呢？中国在本月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负责安排安理会的议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已经表示，巴以局势是本月安理会议程的首要议题，当务之急是停火止战。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11月3号星期五在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的时候表示，中国将会尽快出台有助于缓解当前危机、维护巴勒斯坦人民正当权利的决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五在谈到中东局势的时候，不点名地间接批评美国，说片面袒护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正当诉求，都会导致地区失衡，引起冲突扩大升级。有中东问题专家在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上面是撰写文章说，北京在这场的危机当中看到一个机会，可以将自己与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区分开来。他说当前危机引发的国际分歧只会助长中国关于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需要重塑的讲法，而中国近年来一直是试图将自己打造为国际舞台上的不同领导者。美国的中东政策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建筑在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之上。如果说最近联合国的投票凸显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挑战，同一日中国官媒上的另外一则消息可能会在另外一个领域撼动美国中东甚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另外一个基石，就是石油美元。在国际注意力高度集中在中东战火之际，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透过在交通银行开立的数位钱包采购了一船的原油，这个是中国第一次在油气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当中使用数位人民币。 在1970年代本位制终结之后，中东国家的所有石油交易都开始以美元结算，而美元之所以长期稳居世界第一货币的主要原因之一，被普遍认为是他们在全球石油贸易当中占主导地位。这笔交易的完成，使到中国和中东国家的石油交易最终可能完全绕过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支付体系。与美国驻军几万相比，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迅速上升的同时，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存在，但中国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额是美国的两倍几。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去年2022年中国和中东国家贸易额达到 5071.52 亿美元，年增 27.1%。 而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统计，在2022年美国与中东的商品和服务的贸易总额约为2120亿美元，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还比前一年是略有下降。马萨诸塞大学洛克尔分校的阿卜杜勒卡德尔教授说，世界已经不单止是靠军事力量，因此中国得以是在国际经济当中占据强势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